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你们好吗？是否在爱的关系当中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呢？还是说因为我们爱的关系不完全了，我们感受不到那份安全感，而是常有背叛和被遗弃的感觉，有吗？真儿非常的期待，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他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继续借着歌唱和他的主人小河的故事去了解神对我们的爱。上次我们说到，当歌唱喝下了山泉之后，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极具穿透力，终于把他所居住的金丝鸟笼给震碎了。
哇，不可思议啊，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快走快走，我们赶快走。
啊，等一下，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拿，我还希望把我这一段时间所赚到的钱，我得带在身上，我要送给我的主人。
哦，你还是快点吧，这些东西重要吗？
重要的，重要的，我不能够空手去见我的主人呐。快帮我拿这个箱子，我抱着那个盘子，还有我的这些积攒下来的这些漂亮的衣服，我通通都得带上。
哎呀，可是来不及了呀，你刚刚这个金丝鸟笼震碎的声音可能会引起你的新主人的怀疑的。
话音刚落，新主人和他的爪牙们就纷纷出现在了金丝鸟笼附近。
你给我站住，往哪里逃？还想带走这些东西？你什么都别想带走，连你也走不了。还有，你是从哪来的小混混？
对不起，拜拜，我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李子一个箭步就冲出了房子，消失在夜色当中，而手里拿着各种各样财物的歌唱却瞬间就被制服了。小李子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摆脱了这些追兵，逃到了主人小河藏匿的地方。
快，救命啊！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歌唱呢？
哎呀，快别提了，他为了带那些金银财宝，结果我们慢了半步，他又被抓回去了。我可是九死一生逃出来，告诉你，这一次可没那么容易了吧？你还有什么矿泉水之类的吗？
啊，歌唱为了财物，他可真是个傻瓜呀！而且我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山泉了，那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瓶啊！
那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舍了他了吗？我们就任务失败了吗？还是说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我当然永远都不会舍弃他的，看样子现在只有唯一的办法了，就是我亲自去跟他现在的主人交涉。
那你又没钱，又没其他什么东西的，你拿什么交涉呀？他怎么可能放你们走呢？
我去替代他。
你去替代他？
对，我有办法。只要能够成功的把歌唱救出来，你答应我，一定要带着他先回到我们的家乡，等候我的消息。你们不可以再留在这个地方了，可以吗？
好的，我一定做到。
就这样，小李子连夜把主人小河带到了歌唱居住的地方。凶神恶煞的新主人当然不会让小河见到歌唱，他堵在门口，一副挑衅的样子看着小河说：
你还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哈，经历了这么多的好的坏的我都说尽了，你是怎样就想送命不成？
我其实是来跟你提一个交换的条件，如果你释放歌唱的话，我愿意留在你的家中。
哼，我留你？你会歌唱吗？你会替我挣钱吗？我根本不需要你这个无用的东西。
你可别忘了，歌唱是我培育出来的，我有办法帮你培育出许许多多像歌唱一样的植物。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有能力帮我造出像歌唱一样会唱歌会挣钱的吗？
当然，但是我有条件，就是你必须释放我的歌唱，然后我会留在这里代替他。恶主人听到小河这么一说，心里面顿时乐开了花。
哦，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呢。如果我拥有十个歌唱，那么我的生意就可以做得无比的大，这可是一笔净赚无赔的生意呀。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主人小河真的会留下来为他培植许许多多像歌唱一样会唱歌的植物，并且抛弃他们，任由他们成为新主人的奴仆吗？我们暂且给故事留一个悬念。不过就从对故事的认知，我们从认识主人小河的品格以及他对歌唱那份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大概就能够猜得到一定他有更好的计划。不过呢，我们听一个故事都能够总结出一些我们对故事结局的一些认知和看法，更何况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圣经神所启示的他的末世以及历史的记载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对神的品格，对神的性情一无所知呢？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借着旧约新约的启示记录，我们要更深的了解认识神，并且相信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九章，其实就反复地提醒神的百姓说，如果你们持续活在罪中的话，神就会弃绝你们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得到神真的从来没有弃绝过任何一个他所拣选的人，除非是我们自己一次再一次地弃绝他，不接受他，不顺服他，不相信他，不爱他，不把他当成神来敬拜他。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可以选择的，可有可无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唯一不能够出错的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关系。只有当我们与神建立最坚实的关系，把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不会去犯歌唱所犯的错误。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里面，他又开始以为说他的财宝很重要了，错失了一个得救的机会。 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大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当我们去讨论神真的会弃绝我们这个问题吗？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会不会弃绝神呢？如果我们自己不要神，那神会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回转吗？当然会有，只不过我们仍然要吃许许多多的苦头。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过弃绝上帝的生活，而是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人生。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最近呢正在谈的话题就是为何要信，我们要帮助父母亲来在家庭里面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所以这近期的这些精彩的系列的话题特别的欢迎大家守候。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知道说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的确性是一个奥秘，真的是个奥秘。今年书面都讲了嘛，对吧？就是男女交合之事，它是个奥秘，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是，但是在这一个设计里面本身涵盖了神很深的一个爱和他的圣洁的需要。
对
必须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这种关系里，性才焕发出他的那个圣洁，那个美好，那个排他，然后呢干净纯洁，他才不会带来后续的许许多多的问题。
对，
那我在想，天蜜，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他们就是遮盖自己的这个部分。
是，
所以我相信说我们本身对性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其实是直接从原罪而来的，就我们会感觉到羞耻啊，感觉到不可告人啊，隐秘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犯罪之后上帝的荣光离开我们了，
对，
必须遮羞，我们必须遮住我们的隐私的部分。
对，
我也常常以这个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
嗯，
不叫做隐私部分，就是你去游泳池的时候凡是遮住的地方那就是你的隐私。
对，
而这个隐私呢只有向你的配偶去展开。为什么在婚姻可以赤裸敞开，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上帝创造起初的心意。
对，
人成为一体赤裸敞开并不羞耻。但是如果我们烂对我们错误的解读这个性的话，你会发现即便是在婚姻里面，这个性也会带给我们羞耻感，它也不完全，它也不会带给我们真正心里面的满足。所以退一万步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必须要从上帝的真理里面去看性，因为性是上帝创造的，就这么简单。
对
起初他创造天地，性是他创造的，不从创造主的原创说明书去认识性，那我们就是属于这种三个臭皮匠永远不会变成诸葛亮，我们只有会越错越离谱，越描述越复杂，然后越遮盖越羞耻。
对，正儿你讲到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经文，谢谢你提醒我们哈，就是说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个很多时候在婚礼的时候都会讲到，就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很多时候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完毕了，可是我们继续把二十五节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个羞耻就是说，其实在神的一个婚姻，神所创造的这个性里面它是没有羞耻的，是神所喜悦的。讲到婚礼，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奇妙，我们在圣经创世纪我们看到第一桩神所设立的婚姻，神亲自来做这个婚姻，一直读到最后启示录也是一个婚宴，
是
结束，对不对？那个婚姻就是说 上帝他预备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有一天我们都要许配给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新郎。所以我就讲说当中的奥秘，刚刚你也提到这个，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奥秘，太好了。所以在这里也就讲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性啊各方面，我就觉得婚姻啊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刚刚你谈到几个，就是生养众多啊，是神所看好的，还有就是说我们也讲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啊。我觉得最后一个是这个是荣耀神的一个神所喜悦的夫妻之间这个性爱是荣耀神的，
绝对。因为保罗他讲过，对于神的儿女来说，连吃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是啊，
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在想我们人生存在的目标和方向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荣耀神。那荣耀神呢，唯一就是我们追求的是圣洁，而不是我们说的 happiness， 就是我就是在性欲里面满足了，我好开心啊就可以了吗？不，太肤浅了。你会发现任何以肤浅的方式来面对处理性欲或者是定性的需要的时候，它带给人的就是那种很浅薄的、很丑陋的、很肮脏的那种感觉，因为性就成为一个交易了。
对，
那任何的这种性交易、性产业带给人的就是不足以外人道的这种羞耻感，连正常的不信主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以外人道的，它是羞耻的，所以我们不可提，我们也不好意思拿到光天化日下来说的。
对，
凡是这些东西，我们发现原因就是在背后，我们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欲望的满足，而不是神的圣洁。所以当讲到婚姻之外任何的性行为和性关系都是罪的时候，那我们就容易去处理了。我们知道对孩子来讲，那婚前的性行为，对不对？同居啊，婚啊，同性恋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用自己解决性欲的方法，
对，自己来办，
自己办啊，或者是去看那些淫秽的影视产品啊等等，通通都已经陷在了这一个范围之内。那在婚姻之内呢，也不是说你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可行的。我们讲了，在婚姻之内的性也是必须基于一个舍己的、成全的、爱的、圣洁的这个基础之上。
哇，
所以所带出来的，我们会发现你越符合神的标准，你的性越满足，你越可以在夫妻的性的关系上面找到自己的最深的那个，比如说我的亲密感的需要，我的安全感的需要，我作为一个女性或者一个男性的存在感的需要等等。性在我们夫妻婚姻生活合一的时候能够体现。然后我发现哇，神造的这个礼物好奇妙，因为它会让丈夫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妻子。然而就跟天蜜我们谈过，因为我们在谈这方面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正因为丈夫们他有这个需要，他就一直去追求我们的妻子，哪怕我们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了，对吧？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好像不吸引人，我们发胖啦，然后我们在衰老啊，可是我们的丈夫眼中我们就是那一个独属他的那个娇美的妻子，对不对？然后他就需要从我们的身上找到他在性上面的需要和满足。我觉得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奇妙的地方。
说得太好，
我们女人愿意回应，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回应我们丈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是向他们表达一种爱，
对，
舍己和顺服。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女人到了这个更年期，我现在刚刚进入更年期的这种状态，我就发现说不管是对性的这种需要，或者是我在身体的疲倦感上面，如果自己可以的话，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对吧？
是
可是如果我的丈夫在我的性上面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要因为我爱他，我因为在这个婚姻关系里有我的责任，我就不能够说对不起，我不喜欢，或者是我想要一个人待着，因为他的需要在那儿吧，对，我不能
往
别的地方去满足啊，我必须要承担起作为妻子的责任。哇，我们就在这一刻发现原来性 也是神赐给他的儿女的一个非常好的操练的器皿。
对，
操练
的是这样子，
爱而不只是 get， 对吧？我
对，不是，就是很多时候当比如说当我先生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提醒自己，这个是我服侍我的丈夫的一个 honor， 一个权利，就或许说一个荣幸，我不要只是想的就是利己，而是就是利他，我常常这样子去提醒。所以呢，我就从来没有拒绝，但是我更多要学习，就是说哎，我自己也要去享受，因为这
是神，是的，是的，
对不对？就是说我也需要去享受，然后让他也感受到哦，
你的参与感，
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大家在一起是很美好的，
是
对，这样子的一个礼物，享受神给我们的礼物。
而且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女人，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需要上面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被动的回应的时候，其实让对方也感受不到这种爱。我
喜欢
天蜜传道刚刚所分享，就是我要怎么去服侍他，而且我也要学会来享受，因为既然是神给的礼物嘛，他就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怎么去享受呢？对吧？
对呀、啊，对、啊。
我不觉得它美好，我不觉得它圣洁，我不觉得它奥秘，我不觉得它有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我怎么会去享受呢？因此，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不管是姐妹还是弟兄，你不要找错误的学习的这个渠道去，你就好好去读读雅各书吧。其实雅各书就是有很好的，然后还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基督徒的作家和神学家所写的有关于基督徒婚姻里面性爱的书，比如说《夫妻之爱》《闺房之乐》，这几本书都是经典的作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可以去学习去看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圣经之外我们觉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关于夫妻性爱的学习和帮助。在此之外呢，我想如果我们自己都在学习，那我们就为儿女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终身学习的一个渠道。我们会跟我们孩子说，哇，这件事情爸爸妈妈到现在还在学习哦，我们并不是高手。我们也发现说，在一次一次的这种亲密的接触当中，我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上帝创造的那个奥秘。他要我们学习的是舍己，是服侍，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前面，然后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哇，在性爱的表达上面就有这么多的奇妙的这种奥秘。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让孩子们去重新思考说，比如说今天有人说这个同性恋者他们有爱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深深的拆散他们啊？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性爱的一种表达和目的，比如说上帝创造的，我们就会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空间。像天蜜传道问这孩子说，你觉得两个爸爸有什么问题，两个妈妈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问说，那你觉得两个女人的性和两个男人的性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孩子们自己就陷入了一个很 active 很积极主动的思考里面去。总而言之啊，我们真的讲不完这个话题。今天呢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真儿跟天蜜呢，我们把这个窗户打开了，把这个窗户捅破了，把这个话题展开了，然后从此之后呢，我们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从0到2岁，然后呢3到5岁、6到9岁、10到12岁、13到16岁、17、18岁，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一步步的走进孩童的性教育当中。然后呢，我们会陪伴每一个父母亲，从了解孩子的性的需要，然后怎么去再按照他的年龄层去 approach 他去处理，然后呢，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一的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那天蜜传道，你针对于我们这几期的这个话题，关于就是为什么要性教育啊，为什么要在家，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想只是一个总结了，我想我们讲得很好，我感谢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对话。总结来讲就是说，我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能够从这一刻开始，你就对于性有一个转变的概念。性是美好的，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给夫妻之间的一个礼物呀。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你才能够很从容的去跟孩子有些对话。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系列的播客节目就叫做为何要信。真好真好，和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信也是这个谐音哈。我们鼓励我们本着相信神的美意，然后敞开我们自己，更新我们自己对信的这个观念的一些错误的认知，然后呢顺服在上帝对信的设计里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们的儿女来铺平一条他们比较比他们成长的道路，尤其是这条道路符合神的心意的道路。我们已经讲了要教导孩童他们当行的路嘛，到老他们也不偏离，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孩子。好了，非常的感恩您对真爱住我家的守候，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请大家一定要守候真爱住我家近期的为何要信，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慢慢长夜无际。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时候